八大严解经，和尚尼，各位法师，我们呢佛教徒啊，常常的学习佛法啊，这是非常啊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啊，从佛法的学习上啊，能够正确的认识什么是佛法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是认识了佛法，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上，举心动念能用得上，能够把佛法的精神呢用在自己举心动念上面，还不是容易啊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这个本来应该说是容易，可是事实上又不是容易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在经论上啊说得非常明白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。可是事实上呢，中国佛教这个文不是那么圆满，而这个思维呀，更是没有了。思维很少人会去闻耳后能够思维，很少有人有这种情形。我想啊，这个佛法不能在自己的思想上运用，原因多数是在这里，就是没能够思维。而在中国佛教啊，或者说是宋朝以后啊，赵宋啊，宋朝以后啊，能够具足文思修的人，文思而又能修，修而能够有文思啊，也起了变化，所以佛法就是衰微了。那现在这个八大严解经呢，是一共是八种啊，这八条也就是八法，它正是开示我们呢常常的要思维的意思。我们呢没有成就圣道的时候啊，我们心就是妄想啊，日常生活里边的就是妄想。现在把妄想改变一下，改变成为正思维，所以叫做八大严解啊。那如果能够这上面的意思呢，这八种法也是经论上常说到的，但是加上一个八大人呢，应该说是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啊，就是说这八种法你不要小瞧他的呀，这是大人呢所用意自觉的，何况我们呢凡夫，何况我们出发心来到佛法里面的人，更应该这样学习了，应该是有这样的意思的。这个大人呢，这里面说究竟指谁说的呢？这个可以有两个解释啊。第一个解释就是圣人，凡圣对比啊，凡夫是个小人啊，圣人是大人， 这八种法是圣严经里面呢所思维修行的，所以叫做大严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佛菩萨啊，菩萨，佛菩萨，他们心里面呢这样子思维意念啊，的方法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觉啊，这个觉这个字呢，就是啊，当个思维讲啊，心里面常常这样的思维，常常这样思维呢，它就是觉悟，而不是迷惑。要是我们凡夫啊，学习佛法肯这样啊学习呢，凡夫是迷惑的。但是因为你能够常这样的思维呀、啊，你就会觉悟了。那么这个觉悟啊，是也可以分几种解释啊，就是我们的呀、啊、这一念灵明的心呢、啊，常常的会被舍生相位处法迷惑，而自己不觉悟。如果能够思维这八种法呢，他就会不迷惑了，就觉悟了，他能够保持正念，使令内心清净无染。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觉是得入圣道了，名之为觉。在凡夫的时候能修行这八种法，使令内心不迷惑，这是临时性的。你要是不思维就迷惑，要是得入圣道的时候呢，思维也好不思维也好，都是觉悟的，那是不退转的境界了。现在这里说要是八大因觉，那是属于圣觉啊，圣因的觉悟，不同于凡夫的。这一本下面有个略解啊，这个简略的解释，这是明朝啊偶义大师啊石自虚他解释的。上面写嘛，西土圣贤集，可是后边说嘛，后汉沙门安世高义啊，他翻译的这个八大因觉，这佛一教经上也有啊。一教经上有这个八种啊，八大因觉，涅槃经里面也是有啊，那么大毗婆沙论上也是有啊，那么阿含经里面也是有，那么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法门。现在说嘛是西土圣贤集，就是印度啊，印度的佛教，那些圣贤呢。他编辑的，但是没有说究竟是谁编辑的，也没说啊。后汉沙门安世高义，这个有前汉呢，有后汉。前汉就是西汉，后汉就是东汉。东汉这个时期呀、啊，是在啊汉桓帝的时候，看这个《高僧传》上啊。这个安世高的这个传上面说呢，是汉桓帝建和二年，这位安世高啊到中国的洛阳啊到这来的。他从汉桓帝建和二年开始啊，有二十多年翻译经典啊。那么这一部嘛就是他翻译的沙门啊，沙门就是在印度的佛教来说，你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其他的宗教，所有的出家人呢都名字为沙门，都是勤修善法洗灭恶法的，所以称之为沙门。安世高义，这个安世高啊，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叫做清安清，字叫世高。这个人是啊，是 是安息国啊，安息国的人，安息国按现在来说就是现在的中东的伊朗啊这个地方的人。这个伊朗那个时代是个佛教的国家啊，有佛教在那里，现在都成了回，后来都变成了回教了啊。是那个传上面说呢，他是国王的儿子啊，王子是啊，有继承王位的身份。那但是他父王死了的时候啊，他就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，他自己就出家修行了，他不做王啊。这个人也很了不起。那么来到中国来呀，在传上说他嘛，前一生啊，就是做过出家人，就是来过中国的。来到中国嘛，说是在现在的广州，他有一个人呢，他欠那个人的债，到广州去还那个命债啊。那么死了以后又回到安息国，又是做了王子了，就是这一次。这一次嘛，他翻译经翻译完了的时候，他又到了啊，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庐山那个地，庐山是在江西啊。他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度他的同僚啊。他前一生做出家人的时候有一个同僚，那么他要度化他的同僚去。同僚是在什么？是在中国庐山附近呢，有个洞庭湖啊，那里有个庙，有一个神啊。这个神嘛，是他前一生是他的同僚，他要去救他去。那么他来到那里呀、啊，坐在船上的时候，这个神就啊，就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。就要请这个沙门呢、啊、到他的庙里边去。那么这阿斯高就是到那个庙里面去了，去了就说我正是来要见你的呀。那么那个神就向他说，说我们前生是同僚啊，我们共同的呀、啊、都是出家人啊，修行圣道的，但是因为啊这个脾气太坏啊，常常的愤怒发脾气啊，就是托钵乞食的时候，这个斋主啊布施他的这个饭菜不如意了，他就发脾气啊。这个不管什么时候不如意就发脾气。这个阿斯高就劝他，你修行佛法的程度不次于我，但是你的脾气太坏呀、啊、恐怕你将来有问题呀、啊、我将来要能得到的话一定来救你。果然这一次啊，这个神就是要请他来救护他。这个神说他前生啊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很多，所以今生这个福报很大，但是因为脾气太大呀，现在呀就变成一个神了、啊、也得有很多的苦恼。那么这回要死掉了，可能会要下地狱了啊，所以希望啊法师能救护我。那么呢，有他有1000多匹的这个布，这个细毛布啊，另外又还有很多珍宝啊，就送给了安世高啊，做功德来回向他。安世高说是啊，你向我说话，为什么不现出来你的身相呢？那么这个神说，我这个身相啊，不可以现，我现出来呀、啊、很多人会害怕哈。他说不要紧，那么这个他就现出来了，现出一看是个大蟒蛇，不得了，这个身体很大很大的。那么呢，这安世高啊就是说一些这梵语啊，那么开导他，那么就不见了。那么后来呀、啊，这是安世高又离开他了，他用他的财富做了一个庙来祝福他。 可是安世高一离开他的时候，那个人这个神就死掉了。听说是在庐山的那一边另一边呢，在一个旷野里边死了。那这个蛇，这个大蟒神呢，有几里路那么长，说是那个地方叫做，以后啊，就因为有个蛇死在那里，就名为蛇村，啊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这种名字。那他就又这个安世高又坐船就走了啊。到晚间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少年来啊礼拜他，啊，礼拜了就走了。后来这个时候啊，同船的人安世高就向同船的人介绍，啊，说他这个少年就是那个蟒神呐，啊，的后身，啊，蟒神已经死掉了。那么现在他变成了这一个人哈，不过没有说明白究竟是人间的人呢，啊，是变成天人，没有详细说。那么这可见这个安世高啊，是不是平凡的人了啊？那呢也，他在中国翻译经典20多年啊，也翻译了很多的经论啊。这一部八大隐觉经呢，这说是他翻译的啊，别的文上也有说是啊其他的人翻译哈，啊，后汉沙门安世高译啊，他翻成华文啊，明偶一十字虚啊，他解释。大文为三，出总标，二别名，三结叹，现在是啊总标。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八大隐觉，这是总标啊，这个八大隐觉的啊大意。作为呀，释迦牟尼佛陀的弟子啊，常于昼夜啊，不是啊暂时的啊，长时期的啊，是白天或者夜间，要自诚的心诵念八大隐觉。这个不是照文读啊，是背着这个文，能诵这个文，能把这个文诵出来。诵是指文说的，这个念呢是指意说的啊，念这个文的意，这样说呢，念也就是思维了，思维的意思，把这个八大隐觉的这个八法显现在自己的心里面，思维观察，那叫做念啊。八大隐觉呢，就是八是所诵念的啊，所诵念的八种法，这个觉就是一种作用说的啊，你常诵念，你就会觉悟啊，这样说，这样子呢，也就是等于说，为佛弟子的人呢，怎么样学习佛法，也就可以知道了啊。是自己行住坐卧内心里面呢，要有正念。这个正念是怎么样正念法呢？就是诵念八大隐觉。这个圣人呢，他那个清净的呀，灵明的真心呢，他可以呀，不与万法为伴侣啊，可以湛然独立的清净无为，可以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凡夫不可以，我们凡夫这个心呢，总是要有伴侣，心里面呢，除了睡觉的时候不做梦啊，总是啊心里面有很多的妄想啊，心是能妄想的，还有所妄想的种种杂乱的境界，这些境界为自心的伴侣啊，为我们心做伴侣。我们的心呢，不能离开这一切的所缘境，这一切的伴侣啊，能独自的存在， 我们凡夫心不能，没这个能力。那么呢，凡夫的心呢，要有所缘境，那么缘见这个尘劳的境界，它就是眼悟。如果来到佛教里边做佛弟子，你常能诵念这八种法呢，心就清净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心本身呢，它不能独自的清净，要依赖清净的水源境，它才能够清净的。现在是佛菩萨的慈悲呀、啊，开导我们呢、啊、这八种法门，我们常常的能够诵念，就会清净觉悟了。是不论在家出家哈，但是皈依于佛的，即为佛之弟子哈。即为佛子，即应恒修此八种觉。言常于昼夜者，明其功无间断。啊，你这样子啊，正念思维呀、啊，是不间断的，不间断的呀、啊，思维这八种觉。这里说不间断这个话，就是长时期这样啊修学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念念不间断，也不能那么说哈。按通常修学佛法的道理说呢，你心里面思维啊佛法的呀、啊，这种清净的法门，这样学习。这样思维啊，应该有奢摩陀在里边的啊，就是这个思维是属于观，还应该有一个不思维的子在里边的。因为我们要是啊不间断的一直的去思维啊，我们没有得定的人啊，我们是个凡夫啊，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啊，不是金刚不坏的东西啊，你这个用心呢、啊、如果不适当呢，它就会呀、啊、有问题啊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你呀、啊、常常的用心思维呀、啊，这头会痛了，头痛，头痛啊，也可能会有血压高了哈、啊，那么就有很多的病痛会发生了。所以不能够啊，不间断的去思维，不应该这样啊，应该加上一点奢摩陀，加上奢摩陀，就是心里面寂静住，不要思维，当然也没有其他的杂乱的妄想，啊，心里面呢修行这个奢摩陀，啊，控制这一念心呢，叫它明静不动，啊。宁静而住，这样子修一个时间的止，然后再思维，思维一个时间，然后再修奢摩陀的止，这样子不间断的呀，长时期的去修行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如果只修止而不修观呢，那也不行啊，那也不一定是佛教徒了啊。那么修了观呢、啊？再修止，修止而后有观，这样子慢慢的呀，才能够得入圣道的。所以明其功无间断，只是加上止，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，这样子啊，昼夜不间断的修行啊，应该是这样说哈。言自心者，这个自心诵念呢，八大圆觉。这个自心什么意思呢？明其亲切真诚，就是说、啊、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这个佛教徒啊，他心里面呢、啊、是很亲切的、很真诚的，不是虚伪的，他心里面也一点没有疑惑啊，没有疑惑的，他的信心呢、啊、很坚强。他也有啊清净的愿力啊，愿得圣道啊，这样子去、啊、 诵念八大圆觉，那就可以说是亲切真诚了。那么这样子慢慢的呀，你才能得入圣道的啊。言诵念者呀，明其文艺纯熟，这个八大圆觉的文艺啊，你都是很纯熟的，不是生舍的啊，记忆不忘啊，心里面呢文也记忆不忘，那个意也记忆不忘，而能够很纯熟的去思维观察，这样意思。八大圆觉呢，实现结坦文中，这个八大圆觉怎么讲呢？就是最后一段文里面有解释啊，这里就是不解释了。第一，觉悟世间无常，国土委脆，四大苦空，无因无果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心是恶，恶缘行为最熟，如是观察，建立生死。现在这是第二段，别名即为啊八。初啊是无常无我觉啊，无我觉。第一觉悟，这个八种大圆觉，第一是什么觉悟呢？觉悟世间是无常的啊，无厌是无我的，觉悟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。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啊，本来是在阿含经里面呢常常的呀提到，常常的讲这样的道理的。那么现在这里边呢是八大圆觉啊，这个大圆觉这后边文上说是诸佛菩萨大愿之所觉悟。那么呢我们通常说是阿含经啊，是小乘佛法啊，是小乘佛法。那么现在啊，是这个大，怎么是诸佛菩萨大愿之所觉悟？这个是那样啊，我们通常说啊，是阿罗汉呢、啊、称之为小乘，佛菩萨称之为大乘。阿含经啊，是学习的人当然是得阿罗汉果啊，阿含经里面没有说行菩萨道啊，得无上菩提的法门呢没有讲。所以啊，这个不管是方等经是般若经啊法华经啊，说阿含经嘛是小乘。但是啊，天台智大师说呢，是大小共修，小乘人也学习阿含经，大乘人也应该学习阿含经的，是大小共修，大家共同的学习的。那么这个无常无我的小乘佛法里面呢，特别的重视。那么现在大乘里边也要这样学习，那么大小有什么分别呢？这样说呢，这个大圣小圣这两部分佛法的分别啊，并不在无常无我这个地方。大小圣的分别啊，是在乎慈悲心的有无，你有慈悲心呢就是大圣，你没有慈悲心呢，慈悲心不要啊，那就是小圣，是在慈悲心的有无上分别的啊，不是在无常无我上的。这个也有人讲呢，这些得阿罗汉的这些人呢，也都能发心教化众生啊。这个经论上啊，赞叹呢，这个乌陀夷阿罗汉呢，在这么多的阿罗汉里边呢，他教化第一。他教化人呐、啊，来到佛法里边信佛得圣道的人，要超过舍利弗尊者，这个乌陀夷这个阿罗汉。 那么呢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、婆罗罗尊者、须菩提尊者，也都是啊，教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教化众生的，也都有大悲心的。那么这么就是大乘了吧？这里面也有一个解释啊，这个是说呀，这阿罗汉呢，我们只是说这件道理啊。这个虽然也能够啊教化众生，他们也有慈悲心，但是他要入无余涅槃以后就不教化众生了，就休息了，那就不能名之为大圣。所以大圣的定义就是他的大悲心是无穷无尽的，尽未来地的广度众生，所以就是名字为大圣。就是他这个车非常大，他能运载很多人很多人呢，到涅槃那里去，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他是在时间上没有限制的，所以那名字为大圣。如果暂时的度化众生，以后就不度化了，那么还是可以说他是小圣的。所以这个无常无我，不要说哦，这是小乘人修小的，我们是大乘佛教徒，我们不小，不是这样意思的，并且不但是凡夫，圣人都这样修行啊。这个先说这个无常哈，第一觉悟世间无常，觉悟世间呢是不常住的啊。这个常这个字就是不变异的意思，无常呢就是常常的变化不固定，就叫做无常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样说呢，有生有灭啊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生灭变化啊，有无而有，有有而无，有无的变化，那么就叫做无常，是这样意思啊。现在这里说世间无常，世间无常啊，应该说呀，是这一句话应该说呢，看后边偶一大师的意思呢，这个世间无常啊。就只是依报世间说的，依报的世间说，后边说五蕴无我就指正报，这样说世间无常，国土委脆，这是先观察世间是无常，底下四大苦空五蕴无我就观察有情世间呢是无常无我的，有这样的味道。或者说呢，这个世间无常是总说的啊，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呢都是无常无我的，底下说呢国土委脆就是依报世间啊是无常的，四大苦空无蕴无我就是有情世间啊，这样说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个无常这句话如果说是总说的呢，在我们凡夫的这个时代啊，是我们人呢、啊、这个凡夫啊是希望能够常，这些如意的事情啊希望是能够常住不坏，不如意的事情啊最好是没有，如果有了你希望它赶快的破坏了，我们凡夫是这样啊。但是其中有一样你就是执着我，凡夫是这样，圣人是无我的，凡夫是执着有我，执着有我呢，这个我就是常啊，执着有我，爱着这个我，当然认为我是常住不坏的，所以这个无常和无我也是互相关联的。那么要说无常呢，所以其中的解释啊，就是指啊。是依报世间也好啊，是正报的世间啊，有情的世间也好， 这些生灭变化的法里边，没有长恒住不变的我。过去也是无我，现在也是无我，将来也是无我，永久那里边没有我的，那就叫做无常。无常就是调过来常无的意思，就是在这一切世间里边呢，长恒住不变的我是不可得的，那么就叫做无常，有这种解这样的解释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到啊，这个坏灭无常啊，就是一切法是因缘有啊，它一刹那是生了啊，一刹那间又坏了，那么叫做坏灭无常啊，这也可以说就是啊刹那无常了。第三个意思嘛，就是啊变异无常，变异无常呢，就是刹那灭以后呢。他又刹那生，又生起了，坏了以后又生起了，生起了以后又坏了，坏了以后又生了。那么呢，前一刹那生和后一刹那生啊，在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呢，不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啊，或者要经过多少天，或者经过多少年了，他感觉到不一样啊。我们凡夫肉眼是这样。我离别了几十年以后啊，再见面就不认识了，这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无常变化里边呢，是有不同的形象的，就是前一刹那生和后一刹那的生啊，是有微细的不同的境界，有微细的不同啊，就是。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灭，灭了以后又生，就相续不断的生灭，这叫做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生啊，就是相似无常，相似的，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生是相似的，但是久了才知道是不相似，所以是不相似相续，所以这个相续有两种。一个相似相续，一个不相似的相续，但是都是变异的，所以呀、啊、叫做变异无常，还是变异有变化的。在这个变异无常里边呢，所以那个无印无额，在这个变异的里边呢，没有不变异的长恒住的额，那就叫做无常，也叫做无额。这样意思啊，我们呢，学我们中国人呢，除非是学习了佛法哈，不然的话不大知道什么叫做鹅。虽然是文字上有个鹅的字，说话的时候嘛也会说到鹅啊，我怎么怎么的，但是究竟怎么叫鹅呀、啊？我们中国人不是太明白，只有印度的呀、啊、宗教界啊。那么佛教是无我论，那么非佛教的人呢是至少有个我的，就是这其他的宗教，有的宗教是有我论啊，至少有个我的，他们呢至少有个我，是会把这个我说得很明白的啊，什么叫做我，他说出一个相貌来啊，什么叫做我，他们怎么讲这个我呢？就是这个我。在时间上来说是永久存在也不变化的，长恒住不变异的，他们这个额是有主宰的能力啊，是有自在，自在的意思，想要这样子就这样子，想要那样子就那样子，有这种能力的，所以叫做额啊，长恒住不变异，这是额的定义之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能够主宰，就是有自在的力量，那么也就有一个快乐的意思，有自在就有个快乐的意思，这就是鹅的定义。那么现在佛教徒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世间是无常的呀、啊，无印是无鹅的，在这个长恒住，在这个生灭变化的舍受想行识里边，在这生灭变化的国处伪罪 四大浮空里边的，没有那个长恒珠不变的我，没有的。那么外道说这个，我说的非常的明白啊，说是在凡夫流转生死的时候啊，现在是人，将来升到天上去了，我或者以后又跑到地狱去了，那个身体有变化，但那额是不变化的，就好像一个人在房子里面出来啊，他住这个破烂的房子住了几十年呢，后来又换个新的房子啊，一个大楼啊，大包楼阁做房子了，但是那个额还是那个额，房子有变异，额是不变异，就是他那五蕴身有变异，那个额是不变异的啊，乃至到得了圣人的时候啊，也还是那个额。这是个流转生死啊，是凡夫这种境界啊，解脱了烦恼的生死，得了涅槃了，还是那个我。那么这个外道知道这个我是说得很清楚的，但是来的时候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啊，尤其是隋唐宋以后，我们佛法里面的法师呢，讲经也好哈。说开示也好，这个额说的不明白，究竟是额是什么样子，说的不明白，就说的不是那么明白。但是、啊、这些经论呢，翻译的经论还在，我们要多读一点经论，就会知道啊，这个额外道说额这个相貌是这么讲的。现在佛法里面说没有我，所以是无常的，是不是这样意思？那么你刚才说常无叫做无常啊，是坏灭无常，变异无常，还有一个舍离无常。舍离无常，舍离无常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舍离无常啊，这个常无的无常，坏灭的无常，是变异的无常呢，是要没有我说的，没有我说的啊，这个舍离无常是要我所说的，这个没有我是非常的重要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。没有我所这件事呢，也是很厉害的，因为这个我们人呢、啊、都是有贪心的啊，这个贪心呢、啊，贪心的对象就是第一个是我，第二就是我所。爱着自己这个我，这是一个，这是爱着。第二呢，爱这个我所，我所怎么讲？就是我所有的，我所有的啊，这个财富啊，这个这个房地产呢、啊，是动产、不动产，或者是名望啊、地位、权力，是我所有的。我有这么多的我所啊。现在说舍离无常，你就是俄所说的，比如说做皇帝的人，一下子做了国王了哈，这个权力是无限制的啊，无边际的这个权力哈，无限度的权力，忽然间死掉了，不得了，受不了。所以说，你像这个楚霸王，楚霸王啊，成功了的时候，他到了咸阳去，把阿房宫烧了，然后回到徐州以后。他简直是一个自号西楚霸王，当时的政治他等于是一个皇帝了，但是后来呀就被刘邦打倒了啊，那么呢他受不了了，受不了就自杀了。这个权势，他所爱的这个权势死掉了，就活不下去了。这是说古代的事情，现在的人也是一样啊。头几个月，现在可能两三个月，我看在报纸上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，是学法律的，大学毕业的，去考律师也通过了，通过了啊，别人都很羡慕他，是那个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成绩也非常的优异。考律师又通过了，这真是不得了哈！但是忽然间自杀了，自己自杀死了，好像是上吊死了。是啊，是人家都很奇怪呀，为什么忽然间这样子？ 有这么好的如意的事情啊，怎么忽然间自杀了呢？那么他留了几封信给他的朋友，把信打开一看呢，失恋了，就是他所爱的人不爱他，去爱别人去了，他受不了，就要自杀。